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高级官员再次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杀伤性武器，否则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确信北京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的武器。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无权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中国绝不接受美国的胁迫施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2月26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之文节目中说，北京将自行决定如何处理是不是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但是他如果采取这项行动的话，将会导致中国付出真实的代价。沙利文当日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这个星期的节目中说，虽然中国未有推进实施军事援助，但是他亦都未有排除这样做的选项。同样的星期日，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威廉·巴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说，中情局确信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提供杀伤性武器，尽管我们未有看到最终决定的作出，亦都未有看到实际运送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美国星期日宣布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表示更加紧迫的关注就是基辅军队重新夺回莫斯科在他长达一年的战争中夺取的土地。这些评论是在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九周年之际发表的。美国不会，也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的领土。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同时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话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会见传媒节目听，虽然而家未有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亦都可以决定系乜嘢系胜利或者系可以接受嘅外交结果。这个要由乌克兰嚟到定义。沙利文话，对我哋嚟讲系至关重要，未有乌克兰嘅参与就冇乌克兰问题嘅解决，因此唔能够由美国嚟到定义乌克兰嘅胜利。美国要喺战场上支持乌克兰，让我们取得他们所定义的胜利。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巴恩斯说，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尽管鉴于俄罗斯在这里和乌克兰的战争中的经验，他目前可能对他这样做的能力心存疑虑。巴恩斯在星期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强调，即使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美国也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习近平最终控制台湾的愿望。我们确实知道，正如已经公开的这样，习主席已经指示中国军队领导人解放军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决定在2027年或任何其他年份入侵。巴恩斯在 CBS 的面向全国节目中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我们的判断至少是习主席和他的军事领导层今日对他们是否能够完成入侵台湾感到怀疑。他说，面对北京越来越多地展示武力，台湾已经收到美国官方对台湾民主的多次支持。拜登总统曾经表示，如果中国试图入侵，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根据最近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能源部得出结论，新冠大流行病很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出来造成的。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有关方面应该停止抹黑中国。这份新报告强调了情报界的不同机构如何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做出不同的判断。能源部现在与联邦调查局 FBI 一起表示，该病毒可能是通过中国实验室的事故传播。其他四个机构连同一个国家情报小组仍然判断这个很可能是自然传播的结果，还有两个机构尚未做出决定。美国能源部的结论是新情报的结果意义重大，因为该机构拥有相当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并下辖美国国家实验室网络，其中一些国家实验室进行高级生物学研究。阅读过这份机密报告的人士表示，能源部对此的判断信心十足，或者叫做低自信度。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
約1.06亿千瓦燃煤發電能力，比前一年高出了4倍，達到2015年以嚟嘅最高。呢個趨勢與北京對外承諾嘅減排對付氣候變暖嘅努力背道而馳。總部設喺美國嘅獨立機構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與全球能源監測 GEM 星期一2月27日發表一份報告，話中國去年實際啟動了高達5000万千瓦燃煤發電能力的建設，比前一年高出1倍。報告話，從批准建設到實際開工建設的過程快得驚人，在2017年到2020年之間，中國批准新建燃煤發電能力曾經出現下降的趨勢，但是2021年發生電力供應嚴重不足，各地鬧電荒之後，政府迅速採取措施增加燃煤發電能力。去年干旱導致水電供應不足之後，中國又增加對燃煤發電的依賴。英國首相辛偉誠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希望在星期一宣布一項新的北愛爾蘭脫歐協議，前提是兩個人能夠在英國的午餐時間會談中就最新細節達成一次協議。該協議目的是要解決2020年英國脫歐之後管理北愛爾蘭地區及其與歐盟成員國愛爾蘭的開放邊界所造成的緊張局勢，但它是否會走得足夠遠來到結束北愛爾蘭的政治僵局並滿足到愛爾蘭的批評者，還有待觀察英國國內的民意。預計該協議將會放寬對從英國運送到北愛爾蘭貨物的實物檢查，並給予英國地方政府對在英國退出歐盟的複雜條款之下必須實施的歐盟規則擁有發言權。這些被稱為北愛爾蘭協議的安排有效地為一些從英國運出的貨物設立了邊界，因為它使到北愛爾蘭留低在歐盟的單一商品市場，這會亦都使到北愛爾蘭受到一些歐盟規則的約束，即使它不是歐盟的成員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講到美中在東南亞大打雲端戰，專家說企業重壓，中國企業恐怕會遇到北京經濟的脅迫。另外亦都會講到俄烏戰爭1周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加七國集團視像峰會，專家認為岸田文雄展現支持烏克蘭的態度，來到說服七國集團國家共同壓止中國在東亞可能會侵略的行動，藉此提醒中國。而中國外交部發表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聲明，該聲明呼籲停火止戰，啟動和談，表明反對單邊制裁。分析人士說聲明帶有明顯的親俄羅斯的色彩。不過我們首先來看看美國增加在台灣駐軍跨越北京紅線，專家說只有大膽行動才能夠打亂到習近平的計算。
在《華爾街日報》報導，美軍計劃擴大在台灣駐軍的人數來到協助台灣訓練之後，有美國眾議員說美國正在全力阻壓台海發生衝突，增加在台灣駐軍就是協助台灣增強自我防衛能力的一部分努力。不過這種做法是否跨越了中國紅線引起一些辯論的？有軍事專家甚至認為美軍應該在台灣建立一個至少有1500人的軍事存在，因為只有大膽的行動才能夠打亂習近平的計算並動搖他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爾街日報》星期四引述美國官員的消息獨家報導說，美國計劃大幅擴大在台灣的軍事存在，將駐軍人數從一年前的大約30人增加到100到200人，其中包括特種部隊和海軍陸戰隊，這個將會是幾十年來美國對台灣部署軍隊最大的一次，雙方正是緊密合作以抗衡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報道還提到美國密歇根州的國民警衛隊亦都在密歇根州訓練一批台灣的部隊，包括在密歇根州北部的格雷林營舉行多國的演習。 正当美国致力于提供台北他们所需要的自卫能力，而不只是挑衅北京之际，这个更大的部队将会扩大一个五角大楼非常不愿意公开的训练项目。不过报道亦都话，在美台两地扩大的训练亦都是美国协助一个紧密伙伴应对来自中国可能侵略的一部分做法。星期四，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这篇报道的内容和美国这个时候作这个决定的理由的时候说，关于这个决定的任何具体数字要去问美国国防部，不过他可以说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他说美国对于是与台湾防务关系的支持仍然依据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呈现的威胁来到调整，亦都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一致，这个是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有助于保持台湾海峡和地区内的和平稳定。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米奇·谢里尔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亦都是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星期四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早餐桥节目上都被问到了美国增加在台驻军的问题。他说他认为大家现在见到的是美国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和决心，这个是见到现在正在发生的全球事件之后，现在没有什么比我们确保台湾有工具，台湾有工具来到保护并且防卫他们自己更加重要的事。他认为这个就是大家现在见到的这个演习，你们见到的这个的训练。对于他是否会担忧台海冲突不可避免，海军退役的谢里尔议员说他绝对不会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他认为现在他们正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作为来到避免那个冲突发生，他们阻止那个冲突的一部分的做法。不要搞错，就是要确保乌克兰人赢得这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因为中国正在观望。如果俄罗斯能够侵略并且取得那个领土，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取得那个国家，一个民主国家而没有承受严厉的后果，那对中国将会是某种的信号。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政府应该是多加考虑的是显著扩大在台湾的军事的存在，设立一个目的在于训练、咨询和联系。他说是至少有1500人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好处。他说船舰的访问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和上太星，从华盛顿派高级的领导人代表团到台湾等做法，都是额外的低成本高影响力的可行选项。易思安说，只有大胆的行动才可能打乱习近平的计算并且动摇他的信心。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郭宏斌亦都认为，美国扩大在台军事存在是增加美国训练台湾部队的一系列的机会之一。而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提到，目前密歇根州的国民警卫队亦都是美国训练台湾军队。一些专家最近都发表过文章，都谈到美国在训练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军队的经验对台湾的应用。最近才接任兰德公司新成立的胡定吾台湾政策倡议主任一职的郭宏坤，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的时候说，类似的项目在协助乌克兰士兵应对与俄罗斯的战斗当中是非常有效。话台湾亦都有各种做法来到加强自卫，例如建立前后连贯的领土防卫计划，加强训练制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美国支持下寻求途径来到与其他国家的军方接触和协调等。不过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台湾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必须对一个一致性的战略凝聚共识，比目前更严肃地看待中国的威胁。他说台湾正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他是需要明确的领导力来到产生、汇聚、组织和部署他们在防卫上所需要的资源。郭宏坤亦都是担心美国在台湾增派军队的做法有一定的风险。他提出他的疑问，说北京或者会认为在台湾有外国驻军是一个开启战端的红线，清楚的是他们能够接受在那里有一些美国军人，不过到底会引起他们的报复的门槛是什么呢？不过对于中国所称的红线，具有中共攻台大解密和最后的斗争、中共全球战略大揭秘等书的易思安，他认为美国不应该是给予他太多的信用，因为红线的设计只是为了令到中国更加容易征服台湾。华盛顿能够做的最差的事情就是给予北京的红线过多的信用，这样是没有国际法的基础，而且一直以来他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台湾越来越强脆弱、更加容易征服而设计。易思安认为，要保护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美国领导人必须要挫败中国政府， 话台湾嘅未来或者仲有疑问，不过佢嘅沦陷无疑系美国绝对唔能够允许发生嘅事情。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卿亦都系接受美国之音嘅短信采访嘅时候话，过去几年嚟一直都有学者专家建议美国政府扩大喺台湾嘅军事训练存在，喺一定程度上恢复当年嘅军事顾问机制。他說恢復美國在台灣的軍事顧問機制，不單止可以落實訓練，並且較能確保美軍所導入的務實創新做法在國軍的體制與文化環境下得以延續。根據維基百科，所謂的軍事顧問機制是指美軍在1950年代在台灣成立的駐台軍事援助顧問團，亦都是美國與中華民國還有邦交的時候，美國以軍事顧問性質正式派駐於台灣的軍事組織。不過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這個機制都是1979年3月是終止運作。對美台軍事關係有深入研究的梅福卿說，此前美軍赴台訓練的對象幾乎都是特戰單位或者精鋭部隊，好像陸戰隊或者蛙人等，一來可以低調執行，二來所需要的美軍的教官人數都不多，好符合美國政府之前戰略模糊政策的需要。但現在要派去台灣協助訓練的美軍人數要增加到多至四倍，顯然是協訓的對象與領域項目等都是擴展至較多的部隊，而且還可能不單止再限於地面部隊。梅福卿說，派到台灣的美軍其中可能會有相當數量是美國國民警衛隊的人員，他亦透露目前有幾個州的國民警衛隊正是評估怎樣與台灣合作協訓的計劃，其中就包括《華爾街日報》所提的密歇根州。他還說，報道所說的密歇根州國民警衛隊訓練基地格雷林營佔地600平方公里，各種的設施完善，可以提供國軍部隊在台灣現在已經很難有的優良訓練場地。另一方面，台湾中央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台湾陆军第542旅和第333旅联合兵种营今年下半年将首次以营级的规模到美国交流，而以往台湾的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的官兵到美国交流都是以排级或者最多连级的层次，因此现在首次是将以营级规模到美国，深具意义。不過台灣陸軍司令部只是說，涉外交流依規劃辦理，對相關細節是不會評論。對此報道說，由於台灣國際環境特殊，台美軍事訓練交流因為考慮消息外流可能造成變化，多數是由美方主動是官方透露，台灣方面從不證實這類的議題。蔡英文總統曾經在去年10月接受美國 CNN 電視專訪的時候透露美軍在台灣協訓國軍，不過國防部長邱國正只是說雙方只有軍事交流的範疇。雖然美國與台灣沒有正式關係，但雙方關係緊密，美國亦都是台灣最重要的武器供應者，官方往來一直都是彼此默契下以低調方式進行，但近來這種做法似乎有微妙的變化。最近美台在接近華盛頓的美國在台協會總部舉行國安高層會談，消息在事前曝光，美台官員進出會談地點的畫面亦都被一些媒體是捕捉到。台灣外交部部長吳超燮、總統府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甚至一些都沒有像過往的避諱，反而面對鏡頭微笑揮手。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政府透過《金融時報》事前的獨家報導來到操作這次美台特別管道會談的官涉，或者是有意為之。前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趙宜祥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他認為美方讓部分會談的安排公開，變相是讓外界了解這類做法其實已經是行之多年，沒什麼值得特別來到反對的。目前亦都是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非常駐研究員的趙宜祥說，這次美台國安高層會談對台灣來說有三個重大的進展，包括會談地點是在美國在台協會的總部，是屬於大華府地區，會談的公開性是事先讓媒體得知會談的時間、地點和性質和舉行的時間點。但是除了希望將美台交流正常化之外，沒多久之前才在台灣選舉當中當選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的趙宜祥認為，美方讓這個會談曝光還有另外一個用意，他說這個目的也是希望理念相近的國家可以與台灣進行一些交流和合作，他覺得美國這樣的做法也確實會有一些鼓勵的效果，他相信其他國家看到這樣都會是覺得說，如果美國可以，那他應該也可以，如果更多國家可以共同來到關注台灣的國防和安全，他相信這個對區域都是有幫助。 在军事交流的部分，梅福卿亦都认为美军计划扩大在台湾驻军的消息在这个时候经由媒体曝光，美方亦都可能有他的考虑。他说如果美方希望藉这个是强化对中国的阻吓，那这类的作为亦就 是有需要某种程度的曝光。星期四，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在电视频道的节目当中受访的时候，亦都对拜登总统决定增加美国在台湾驻军的做法是表示赞许，认为这个是一件正确的事。不过他说美国可以做得更多。他说他会将两艘美国海军船只驻防在高雄，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大港，对让中国知道他们将在那里训练并且协助台湾防范任何中国可能的攻击。博尔顿说这样做的目标不是要赢得中国发起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要阻压中国这样做。博尔顿亦都认为中国正在观察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做法，以判断美国是否真的会提供乌克兰充足的武器来到自卫。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星期四在每月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拜登政府官员近日关于中国是否侵略台湾的讲法，包括中情局局长说中方已经为解放军2027年攻台做好准备，但是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说确信2030年前中国不会对台湾有重大的侵犯。美国空军参谋长亦都说不认为中国入侵台湾迫在眉睫等是作出回应。谭克飞说美方的讲法自相矛盾，但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接近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无论美方讲什么都改变不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月24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立场声明，该声明呼吁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表明反对单边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声明带有明显的亲俄罗斯色彩，这个不是一份和平方案，更加似是中国为了普京免于失败在这里找退路。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的这项声明包括了12条的涉及到主权、停火、和谈、重建等多项的内容。声明除了提出一些原则之外，并没有任何具体建议。此外，如同中国官方一年来的立场，声明未有对俄罗斯作出任何的谴责，而是强调俄罗斯的安全要得到关注。声明未提到俄罗斯撤军，未提到战争赔偿和惩罚战犯，亦都未提要怎样去确保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更加似是为了保存俄罗斯的战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去找一个避免失败的出路方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首先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计划，细节很少，非常模糊，我认为他的目标是要将俄罗斯从这一场入侵中拯救出来，为俄罗斯去找一条出路。中国可能预见不到俄罗斯的成功，但他们也都不希望俄罗斯失败，因此他们希望达成某一种的停火协议，令到俄罗斯坚守他的领土，令到普京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失败者，这样的结果将会增加中国的影响力，并为中国希望在亚洲发生的事情树立了良好的先例。罗兹曼认为一个真正的和平方案应该包括对领土归属以及停火之后的下一步安排的。和平计划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领土的划分，土地的归属，那些领土归哪一方呢？那些归另一方呢？这个不是承认乌克兰主权的和平计划，它是对顿巴斯或者是克里米亚的归属未有规定，亦都没有对俄罗斯声称它所拥有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作出说明。它对领土非常不明确，这个是和平计划的第一个要素。计划的第二部分是你怎样去处理停火呢？停火是前进的一种手段，但是声明对停火之后的下一步要怎样做亦都没有一个讲法。一旦达成停火，俄罗斯就有机会锁定他已经收获的一切。
并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他阻挡了乌克兰的势头，阻止了各个大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政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科亦都有同样的担忧。他在2月24日在推特上写到，任何只有停火的和平计划，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分界线和对乌克兰领土的继续占领，都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冻结战争、锁定乌克兰失败，以及对乌克兰进行种族灭绝的下一个阶段作好准备。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智库史蒂芬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则认为，中国在声明中反对核战和攻击核电站，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中国的立场文件也都令人感到脱离现实，非常虚伪。他呼吁解决人道危机，而莫斯科作为乌克兰的侵略者和占领者，轰炸平民区，北京在战前和乌克兰关系密切，但他只提供了大约3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总括来说，他对寻求结束战争略有积极意义，但鉴于北京与俄罗斯稳固的经济联系，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准备发挥巨大影响力来到激励俄罗斯结束战争或者是从乌克兰撤军的。曼宁认为，如果中国真是严肃对待协议，至少他应该提供和谈的基础，但中国的声明并没有这样做。不过普林斯顿的罗兹曼认为，文件还是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就是中国希望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作用，特别是要推动不可分割安全的概念。中国认为北约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网络威胁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根据中国外交部2月21日公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不可分割的安全所指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应以损害其他国家安全为代价。在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声明中，中国也都这样写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够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不能够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的保障，各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利益和关注都应该得到重视和妥善去解决。罗兹曼担心中国未来可能会采取更多行动支持普京，并表示自己是根据这份和平方案做的。罗兹曼认为，中国这样做可能也是向南南国家这样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并非袖手旁观。与中国官方传媒所说的劝和方案备受期待不同，中国立场文件一出来就受到各方的质疑，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在这一场战争中是中立的。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俄罗斯发动了这一场侵略战争，只要中国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它就很难表现得好像一个所谓的中立的仲裁者。在中国推出和平方案的两日前，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普京会晤时表示，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暗示中国不是一个可信的中立者，他星期五在爱沙尼亚说，这些原则要放在具体的背景下去看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已经在入侵之前就和俄罗斯签署了双边友好无上限的协议，已经选择了站在俄罗斯的那一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五都表示，中国未有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作出谴责，因此并没有什么的信誉可言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和平方案时，他说，我的反应就是战争根据第一点就可以停止了，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乌克兰未有攻击过俄罗斯，北约未有攻击俄罗斯，美国也都没有攻击俄罗斯，因为普京选择的一场战争。他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并撤回军队，战争明天就会结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2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发表讲话时表示，事实是普京一人挑起了战争，他一个人亦都能够结束这一场战争。他未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他表示 安理会成员不应陷入呼吁双方停止战斗或以和平名义呼吁其他国家停止支持乌克兰的虚假对等。他说安理会成员不应该在支持俄罗斯的同时去呼吁和平的。就在中方立场书发布的前一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以141票赞成、7票反对、32票弃权的结果，压倒性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中国第四度在联合国大会上投了弃权票。该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停止敌对行动以及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决议案亦都要求强调进行公平独立的调查和起诉，追究战争责任。2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推出和平方案并不是在寻求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最短的距离就是中国停止向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金融和政治的支持。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在俄乌战争上保持中立，但是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成为了俄罗斯的生命线。中国与俄罗斯的整体贸易在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900 亿，比同期增长了30%。另有貿易數據顯示，中國與土耳其和一些蘇聯前加盟共和國都已經向俄羅斯提供大量可供民用或軍用的產品，包括原材料、智能手機、車輛和電腦芯片。美國政府官員還表示擔心中國可能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武器，進一步幫助俄羅斯入侵。雖然目前尚無明確證據表明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警告中國可能正在准备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七国集团视像峰会。专家认为岸田文雄展现支持乌克兰的态度，来到说服七国集团国家共同遏止中国在东亚可能的侵略行动，亦都借此提醒中国日本的安保理念与核心价值不会有所退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的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实体峰会将会在五月在广岛举行。日本是2023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岸田文雄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的2月24日主持是七国集团的视讯峰会，并且邀请泽连斯基与会。七国集团这次的举行峰会的目的就是确认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持续的制裁方面展现七国集团的团结和一致。岸田2月20日在日本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东京全球对话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日本正是面临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看到以武力试图片面改变现状的现实，对于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唯有强烈的危机感。一般认为岸田除了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外，提到东亚就是剑指中国。岸田当日宣布日本将向乌克兰提供一笔$55亿的新援助。在2月20日的论坛上面，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亦都强调，新兴国家试图以武力、经济力片面改变现状，使到国际秩序受到挑战，被视为是在影射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安全保障造成的问题。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日本在俄乌战争的议题上是将中国因素放在第一考虑，因为日本比美国更加害怕中国会逐渐主导整个亚洲，进而主导日本。他说在过去五年里面，日本终于清醒过来，非常之重视中共对日本造成巨大的威胁，特别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令到日本意识到战争很可能就在眼前。纽瑟姆认为，虽然从去年11月开始日中逐渐展开高层级的对话，但是都是做 show 的性质，只是避免紧张情绪升高，因为中共并未改变侵略性的本质，而日本亦都深知这一点。其实两国心里面都知道随时有可能开战，由于日本和中国都是不会让步， 岸田为了不被中国逐渐是企上主导的地位，必须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日本对于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坚决反对的立场，并且持续支持乌克兰，令到七国集团国家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日本的冲突当中亦都支持日本。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岸田对此所采取的应对的基调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这一年来，日本所有的包括外交包括国防的作为，都是针对中国企图以武力片面在东亚改变现状的预防措施。
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年来日本所有的包括外交包括国防的作为，都在针对中国企图以武力片面在东亚改变现状的预防的措施。去年日本就很快地加入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的制裁，亦都是因为考虑到未来如果这种侵略行为发生在亚洲，日本要有立场要求七国集团国家比照办理。只要对岸田来说，现在最烦恼的是日本身为今年的七国集团的东道主，但他却是目前唯一还未现身在基辅的领导人。这个令他在七国集团今年的主要的议题，也就是在乌俄战争上面的发言和主张上会变得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谢文生指出，日本很快地就加入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动，林方正亦都对此表示，考虑到将来如果发生在亚洲，他们今日如果未能够配合，将来亦都没有立场要让七国集团国家比照办理，就是直接是指出让日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威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在这个时期是不断重申所谓的国际法、国际秩序，亦都多次表明支持乌克兰，其实亦都在这里提醒中国，虽然过去一两个月日中双边努力营造适合会谈的友好的气氛，但是在相关的安全议题上日本仍然是没有松懈。
对日本而言，他积极展现出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态势，那一方面是确保日本的整体的国际地位，确保后续日本在 G7 会议当中的一些底气。
詹长威说，对日本来说，他们积极展现支持出是乌克兰的态势，一方面是确保日本的整体的国际地位，确保后续日本在七国集团会议当中的底气，同时都呼应日本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逃避不到责任。当然两方面也都在提醒中国，虽然在经济层面上日中双边都有进一步的期待和沟通和合作，但是在安全和核心价值的层面上，日本是很难或者是它根本是不会退让。岸田文雄2月20号表示，目前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遭遇有国家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北韩的核武和飞弹行动更加频繁等的问题，是战后最严峻而且是最复杂的状况。因此去年年底日本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决定大幅改变安保政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日本的新版安保战略文件明载中国的动向，是对于国际秩序是空前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不是好像很多人所猜测的日本受到美国的压力所为，而日本内部对于中国的威胁行径感到巨大压力之后的决定。
安倍晋三长期塑造以这个价值为核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呢逐渐开始发酵。
詹长威说，安倍晋三长期塑造的以价值为核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逐渐是开始发酵，对于不遵守国际法、国际秩序的行径，尤其是身处第一线遭受较大安全冲击的国家，逐渐会选择比较强硬的响应的作为。因此日本直接点名中国是空前的战略挑战者。日本不断透过战略沟通和对内对外强化中国威胁的感受，在国际上得到相当充分的回归，相对都确保了域外国家逐渐重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整体来讲长期对日本是相对有利的。日本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看到乌克兰挺过全世界都认为会迅速是战败的预测之后，就对日本国民提出建言，指出俄乌战争比全世界面临武力威胁的国家最大的启示，就是唯有展现出愿意保卫自己的国家，才能够获得盟友的支持，使到安保战略的改变得以顺利进行。
日本战后最大的防卫战略的改变，整体上在国内来讲几乎没有受到很大的挑战。而由于乌俄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安战略依然的朝向自立自主大转向。
谢文生说，日本战后最大的防卫战略的改变，整体上在国内来说是几乎没有受很大的挑战。 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安战略毅然地是朝向自主自立大转向，不单止获得美国的大力肯定，亦都令到美日同盟对印太地区的稳定有了更大的实力，可以令到中国必须进行谨慎的评估。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柳瑟武认为，日本在安保战略的改变令到日本在国际间赢得相当高程度的尊重。他说，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就好像提款机一样，在全球事务上不断地以金援支持，但是在武力上只能够以最低限度是提供防卫性的协助。再加上日本的国安只能够靠美国，过去日本在国际间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根本不将日本放在眼里面，但这些都因为日本自己的决定而改变。柳瑟武说，日本的新的安保战略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拥有并且能够依法动用强而有力的军队有几咁重要。这个不止令到中俄必须正视日本的态度，亦都令到印太地区的国家期待日本能够是协助他们抵抗中国的威胁。柳瑟武认为，美国和七国集团等西方国家现在更加愿意维护日本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这个亦都将会是迫使中国必须至少在外交手法上做一些改变。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2月18日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林方正在会谈的时候重申，希望中国在已确立的国际规则之下对国际社会作出正面的贡献，同时针对乌克兰的局势亦都强烈要求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作出因应。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中国一开始展现中俄合作的态度，指责西方才是发动战争的元凶，但当西方国家纷纷展开对俄制裁，战略响应又越来越强烈之后，中国就担心如果被划入与俄罗斯的邪恶阵营，因为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塑造国际道德的制高点是相当不利，更会是让中国的疫后经济复苏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有一点骑虎难下，那这也是共产威权国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一方面要确保中俄关系的稳固，二方面要在乌俄议题上取得新的一个道德制高点，来吸引更多中南美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这些开发中国家的一个支持。
詹长威说，他认为现阶段中国有一些骑虎难下，这个、亦都是共产威权国家必然遇到的问题。现在中国一方面要确保中俄关系稳固，第二方面就要在俄乌的议题上是取得新的道德制高点，来到吸引更多中南美洲或者是非洲等开发中国家的支持。三方面必须回头巩固中日关系，作为对美关系的替代管控的路线。所以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中国是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强硬态度是不至于有太大的调整，但对于日本的操作就会稍微趋向缓和而犀利。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柳瑟武说，中国亦都在度观察七国集团的各国的反应，如果七国集团的国家在支持乌克兰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并且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北京就会展现更加通融的外交态度。如果中国发现是七国集团国家的弱点，好像是成员国有迟疑不决的现象，或者是国内产生混乱，中国就会维持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因为中国自己认为已经处于一场与西方世界的长期的抗战当中，只是在战术上有所调整。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中国受到美国的科技制裁和新冠肺炎之下几乎锁国的政策影响，再加上习近平采取国进民退的措施，令到中国在经济的增长上是陷入极大困境，亦都迫使战狼外交必须先暂时放下。因此对于日本去年安保三文书的修订内容，中国亦都只能够象征性地表达意见。
现在中国对日本二战历史问题的情绪勒索几乎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日本整天到处跟大家说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谢文生说，现在中国对日本的二战历史问题的情绪勒索已经几乎是不起作用，反而日本现在是经常都跟大家说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然后不时是提到尖阁群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台湾东海，中国称为东中国海，南海即是中国称为南中国海，香港维吾尔，令到中国不满，但是又必须跟日本妥协。谢文生说，日本近期面对中国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应该主张的就要表达出来， 中國為了離間美日同盟，是希望在印太地區找到突破口，亦都只能夠在心中不滿。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接住落嚟睇一睇香港中大校友评议会通过不信任主席，副主席即时宣布散会离场，引起混乱嘅情况噶。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上个礼拜六召开周年大会，早前被取消常委参选资格嘅中大校友孙浩然喺周年大会提出不信任常委会主席杨于明，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出席校友投票赞成。不過副主席張福英即時以會議秩序問題為理由宣布散會，多名現屆常委隨即離場並引發混亂。孫浩然批評常委會不負責任，無視大部分出席校友支持不信任常委會主席動議，聯署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檢討章質，而包括他在內的三名被取消常委參選資格的中大校友已經委託律師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是由全体中大毕业生组成的法定组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条例，校友评议会可以从常务委员会当中推选不超过三名成员出任中大校董，而校友评议会主席如果符合指定条件，可以自动当选为代表校友评议会的中大校董。中大校友评议会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25号举行周年会员大会，议程包括选出两名选任常委和两名保任常委，其中三名参选人包括孙浩然、谢伟乐和梁日希，2月初接获通知被取消，即是 DQ 参选资格。他们三个人随后发声明表示，常委会未有交代 DQ 他们参选资格的理据，批评是黑箱作业，违反程序公义，要求常委会尽快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并且会寻求在周年会员大会解释章则。被取消常委参选资格的中大校友孙浩然上个星期六在周年大会提出不信任常委会主席杨于明，并且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出席校友投票赞成。不过副主席张福英即时以会议秩序问题为理由宣布散会，多名现届常委随即离场，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校友大为不满，场面一度混乱。有常委呼召中大保安人员清场，至少两名保安人员到场，以摄录机拍摄在场人士，并且声称会报警处理。有校友举起张贴在会场的不准摄影告示，遮挡保安人员的镜头，双方一度僵持，其后保安人员离场，留下大约100名校友继续讨论。另外，中大校友冯家强和另一名校友早前向中大校友评议会动议，在周年会员大会讨论检讨中大校董会规模和组成，不过被校友评议会常委会拒绝纳入议程。孙浩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校友质疑冯家强的动议被消失，他随即提出不信任常委会主席杨于明的议案，并且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出席校友投票赞成。他批评副主席张福英即时以会议秩序问题为理由宣布散会，拒绝处理不信任常委会主席的动议。
因为见好多校友都是质疑，即系常委会越权去到筛选唔同嘅校友提出嘅议案啦，拒绝俾校友个公平讨论嘅机会啦，亦都拒绝处理我哋嘅议案啦。咁啊，见有呢样嘢咧，咁我都动议咗呢个不信任主席议啦，因为佢拒绝我哋讨论啦。咁但系一处理完不信任主席议之后咧，咁接任嘅张福京咧就直接因为佢觉得即系佢就直接系喺一个正常嘅会议嘅情况下咧，就直接就宣布话散会定唔知休会啦。咁而家從而係佢都即刻係叫曬所有嘅秘書處職員啦，去走啦，同埋就係叫保安組入嚟，係諗住係夾硬拖走啲校友啦。咁啊，呢個咁暴力嘅情況，我哋係覺得係非常之嘅憤慨。
孙浩然表示，留在会场讨论的校友，联署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跟进这次周年会员大会的混乱情况，包括检讨中大校友评议会的章则，同埋追究常委会的失职同埋滥权的行为，并且会联络学校管理层处理。
我哋後續都仍然要睇究竟佢哋嘅常委會會打算點樣處理原本我哋議程要處理嘅嘢啦，包括佢哋提出嘅收章同埋佢哋 DQ 候選人嘅事件都係未處理到嘅，咁我哋都要睇佢哋有咩反應。咁另外我哋亦都會係去到聯絡大學嘅管理層啦，包括校董會啦，或者係其他嘅包括負責處理校友事務嘅副校長同埋校長段崇智啦，我哋係會要求係佢哋係去到表個態，或者係睇下究竟喺大學校園內發生嘅事，同埋因為校友評議会都是中大一个法定的机构，我们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机构，是容许一件这样这么违反程序公义 的事发生，是非常之不妥当的。而大学的管理层虽然一般不会介入校友评议会的事务，但是也都应该要看看有什么可以能够协助到校友，广大的校友25万的校友，是合法行使他们的权利。
记者问及今次常委会副主席张福英腰斩周年会员大会，并且要求保安人员进场，会不会担心校方有后续行动？孙浩然表示，他在中大就读多年，都未见过同类的情况。他认为校方应该跟进保安组侵犯校友评议会的运作。
希望校方會可以能夠確切跟進呢一件事啦，因為佢哋嘅保安組係明顯侵犯緊校友評議會嘅運作咯。而佢哋去到 appoint 嘅呢一個校友事務處嘅職員都拒絕合作咯，喺一個會議合法進行嘅時候拒絕提供任何支援啦，包括熄麥啦等等嘅事。咁呢一啲嘅情況咧，顯示校方本身係好唔中立地，亦都係有佢哋，亦都係有一啲既定嘅 agenda 咧，係去到想去到操控啲校友喺度，即係例如而家佢覺得呢班校友唔合作啦，佢哋決定趕走呢班校友。我諗或者更甚，你提出呢個問題好，我哋都未有時間去到睇到，就係其實佢叫保安組嚟趕啲校友走，或者報警拖啲校友離開呢個校園，其實呢件事係非常之過分嘅，即係其實中大係意圖用保安夾走啲校友，呢個係一個好過分嘅情況嚟嘅。我都讀過中大咁多年，都未試過見過呢個情況出現。
孙浩然又表示，他和另外两位被取消中大校友评议会常委参选资格的校友谢伟乐和梁日希已经委托律师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认为最重要是寻求选举的程序公义。
程序公义的问题，还有一个选举最重要是公平，还有这个是每一个校友应该有的参选权和备选权。這個是我相信中大這麼多年對他們的教育都應該有教到這些東西。那你想想，如果他可以能夠篩選，他用不同的理由，到現在都沒有給一個正式的理由，我們為何要去到拒絕我們參選，亦都援引不到任何權力授予他這樣做。咁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佢其實我哋都曾經揭發過佢同某啲嘅參選人咧係有特別嘅聯繫啦，呢個大灣區校會嘅聯繫啦。咁我哋能夠見到就係佢係有極大嘅一個叫做私相授受嘅之嫌咧嘅一個嫌疑咧，係去到拒絕唔合佢心意嘅人去到參選。咁而件事都係好明顯，我哋就唔合佢嘅心意啦。咁所以佢哋亦都係用咗一切方法阻止我哋去評議啦，阻止我哋去參選啦，阻止我哋將來阻止我哋出席呢個會議。
同樣被 DQ 中大校友評議會常委參選資格的校友謝偉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協助他們申請司法覆核的律師團隊正是研究一些以往被取消資格的案例，據他記憶是未試過在候選階段就被 DQ， 他們三個人應該是首例。對於在候選階段就被取消參選常委的資格和周年會員大會被腰斬，謝偉樂表示反映中大校友評議會現屆常委不按章則處事，亦都反映校友評議會整個制度需要改進。三名立法會議員包括自由黨的張宇仁、民建聯的劉國勳和工聯會的鄧家彪去年12月提出私人草案，希望修改中大校董會的組成方式，建議提高中大校外校董人數的比例和提高校長任命的門檻。重組校董會受到中大校友關注，校友馮家強和另一名校友向中大校友評議會動議在上個星期六的周年會員大會 讨论检讨中大校董会规模同埋组成。冯家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根据三名立法会议员提出嘅中大校董会组成修订方案，监督即系特首委任嘅校董会成员，由而家嘅13%大幅增加到26%，书院成员由29%减到24%。佢认为好多校友都感到系破坏中大嘅院校自主同埋原生共治。冯家强又表示，如果特首委任校董会成员的影响力大幅增加，亦都会影响中大的国际声誉。中大四年级学生徐同学上个星期六在校友评议会周年大会的会场外派发传单，希望参与的校友关注有关重组校董会的议案。他认为除了破坏中大的院校自主和原生共治，对于校长的任命亦都有重大影响。徐同学又表示，他们正是进行网上联署，反对由三位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改组中大校董会议案。联署展开三日，有超过500人参与。他希望有数以千计的同学参与，以增加认受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一年之后，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进行猛烈的攻击，同时遭遇乌克兰的激烈抵抗。西方盟友在支持乌克兰方面仍然保持住团结，乌克兰人民亦都保持住团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意外访问了基辅，不顾安全风险而进入了战争区域，表达美国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坚定支持。他站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身边，在纪念场向那些为保卫国家而捐躯的人表达敬意。拜登随后在华沙是发表是演说，向全世界发出明确的讯息。
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Kyiv stands proud. It stands tall. And most important, it stands free.
拜登话佢刚刚访问基辅，可以话俾大家知道，基辅坚强咁企喺度，基辅骄傲咁企喺度，基辅昂然咁企喺度，最重要嘅系基辅自由咁企喺度。但是俄罗斯的全面战争为乌克兰、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乌克兰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全国民主研究所说，参加一项研究的 37% 的乌克兰人说，自从战争一年前开始以来，他们失去了一位朋友或者家人。但是这个研究所的主任马丁·瓦列茨基说，乌克兰人对未来仍然抱持希望。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of...terrible, you know, difficulties, Ukrainians remain very optimistic. There is a strong level of support for the leadership.
他说在这种可怕的困难的背景下，乌克兰人仍然是很乐观，对领导层的支持程度很牢固。他们觉得在国际支持下，这场战争有希望很快结束。瓦列茨基说，俄罗斯利用虚假信息企图分化乌克兰人，并且企图让他们相信西方是靠不住。但是瓦列茨基说，这种策略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92% of Ukrainians would like to see Ukraine being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87% would like Ukraine to join NATO. And this is a very solid support which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year.
他说92%的乌克兰人希望看到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87%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是非常坚实的支持。他们过去一年都看到这种情况，看到乌克兰人是怎样的亲欧洲、亲北约，真是令人称奇。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米可拉·达维久克持同样的观点。
Russian invasion make NATO and EU fantastically popular in Ukraine, and the people understood that our unique way is only into the West.
他说俄罗斯的入侵令到北约和欧盟在乌克兰变得超级受欢迎，大家懂得他们唯一的道路是通向西方，他们正在非常快地向着那个方向迈步。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发动了历时一年的持续导弹攻击之后，乌克兰普通的民众说他们是顽强和坚韧的。基辅的居民安东说，24号那日每个人都走在一起，而且是显示他们真是一个国家，他们不想被俄罗斯占领。基辅居民阿里奥娜说， 每一次炮击都令佢哋变得更加顽强，佢哋每日都喺度适应，都喺度生存。呢个令佢哋系变得更加顽强，佢哋只系向敌人显示佢哋乜嘢都唔怕。随住战争嘅持续，以及喺乌军解放嘅俄占区系不断发现俄罗斯犯下战争罪嘅证据。研究显示，压倒多数嘅乌克兰人坚决要取得胜利，并且解放所有被吞并同埋占领嘅领土。美国之音记者麦罗斯拉娃贡加泽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